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个颇为大快人心的话题啊，就是在国内呢近期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医疗反腐的运动。医疗反腐呢，就是拉那些所谓涉贪的医护人员啊，颇为大快人心啊。大家都知道的了，在国内呢那个医患那个关系非常之差，亦都非常之紧张。造成他们的医患关系咁差咁紧张的原因呢，只是一个字而已，就是利益。医生要在病人那里赚多些利益，赚取多些金钱，而做出了很多伤天害理有违医德的事件。所以今次这个医疗反腐呢，只是报应的开始而已。大家亦都不妨关注一下他的发展，看看他那个所谓肃贪反腐的程度去到哪里，是去到某一些层面呢就收手啊，抑或继续下去。如果好像整肃民企咁，先整一些大的私营企业，再从政策上使到一些小的私营企业亦都冇得做的时候，即是好像封城啊，另外层层叠叠的罚款啊，咁啊啲人又要多啲去贿赂啊，使多啲钱，咁样做法的时候呢，最终民营企业呢现在呢就被他炒起了，真是滥炒了。今次医疗反腐呢可能都是有异曲同工的后果，但是有很多黑暗敏感的地区呢，中共未必会翻出来，亦都未必有这样的胆量去做，所以现在只是第一层的整缩。接下来我们看看事件的本身啦。咁中共近期喺全国范围展开咗嘅所谓医疗反腐运动啊，已经触发咗医药界嘅海啸。近期医疗系统嘅官员落马嘅情况不断，自年初以嚟已经超过105位医疗系统嘅官员被查。中纪委曾经曝光一个案例，就系医院以3500万买入一台直线加速器，其中有1600万是给了院长做回扣的。据报道，有消息说这次反腐要倒查翻20年，即是说翻20年的旧账。中纪委监察网站在7月31日的消息就说，纪检监察机关将会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的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7月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住领导干部和机关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的震慑。自由亚洲电台在8月7日的报道里面说，上海医疗系统人士张凌本那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现在医药股都暴跌，十大公司跌了 5%， 要严打过去20年。从2003年开始算起，医院有电脑记录是2003年开始上下游一起打，整个一条利益链，不是纯粹买药。大家都知道2003年呢，就是胡锦涛上场那一年，由那年开始就电脑有所记录，可以翻旧账。但是医疗系统的贪腐行为呢，并不是始自2003年的，而一路以来呢，亦都没人敢讲出要翻医疗系统的旧账。张凌说，医院入面每日都有代表各药厂的医疗代表向医生和院方推销他的产品，其中以西药和仿制药为主，好的时候一年给医生或者院长发一个大概1000万的红包，而晚上都是为了去各个不同医生的家里面送钱。这个已经是一种业态来的了， 常态咗，唔系讲话存喺一两年或者已经十年、二十年都系咁样过去啦。我哋唔知道佢哋嘅目的，可能系医保资金唔足够啩。喺武汉，一间美国医药企业负责中国市场负责人徐红喺八月九日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透露，各地医院已经明确拒绝医药企业代表进入。正常销售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他说现在我们没办法正常工作，原来我们都会派人去医院拜访，现在严打不给所有医药公司的人入去了。据业内人士透露，近两个月各地几位监察调查组已经派人先后进驻大型医药国企和央企。另据一份名叫《第一财经》的刊物在7月31日报道，据医药新媒体韩柏南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中国已经有至少155名医院的院长、书记被查，人数超过去年全年统计的两倍，其中不缺少医院科室的主任。从此前通报落马官员信息来看，医疗系统官员被查的主体现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实是方方面面都贪腐的。一个医疗腐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医院人事任免、基建工程、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里面贪污受贿。第二个是医德缺失，在为病人做手术治疗的过程里面不择手段捞钱。大陆的媒体曾经列举了一些医疗系统官员腐败的案例，比如广东省普宁市政协原副主席、普宁市人民医院医生陈阳生被指控靠医食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药品供应、医疗耗材供应、信息系统建设、医院托管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除了医院院长、常委书记利用职权贪腐以外，医生因为医德缺失腐败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为了达到提成多赚钱的目的，有些医生向患者索取红包，有些医生对患者采取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多检查、多手术、多开药等等等等的无良手段，目的只是为钱。更有甚的，一位被形容为魔鬼医生的湖南省创伤急救医院学中心原副主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主任医生刘长峰，为了敛财，手段令人发指，他被曝光。患者原本是正常的，经过他所谓的治疗之后，没病就变有病，小病就变大病。对已经没有手术病征的病人采取高额治疗方案，频繁对急诊病人进行机器人手术，收取高额费用，不管患者有没有病，哄骗患者和他的亲友做手术，哄骗患者买保健品当药品使用。外界普遍认为，这些被曝光出来的医疗腐败现象只是冰山一角。2022年1月，东莞华康医院一个手术室的年度总结大会上高，悬挂着一幅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的横幅，引发了社会的争议。在中共治下，医疗系统腐败现象之所以令人触目惊心，无疑是受到医疗机构的默许，甚至支持医院为了创收变相支持从患者身上捞钱的做法。时事评论员王晶认为，这类运动式反腐行为就是好像当年镇压反革命分子那样，不按法理做事，对医疗行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他说他们反腐有什么意思？只是政府财政没钱了，拿那些有利益冲突的开刀而已。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继续回来深入探讨。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中共今次的医疗反腐风暴揭出的黑幕重重，有评论认为他们既可利用这次的运动黑吃黑赚钱，又可以建立在民众之中的良好形象，可谓一举两得。中共今次的医疗反腐这个势头前所未有那么大，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共新一轮的聚敛钱财。中共中纪委监察网站在7月31日发表消息，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事项会议在7月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住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形成声势的震慑。大陆媒体界面新闻在8月7日报道就说，同过去的医疗反腐不同，今次医疗反腐是深度、广度和力度上高，都堪称前所未有啊。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全国至少已经有155名医院院长、党委书记被查，这个数量是去年全年的两倍。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8月8日对媒体表示，医疗腐败的根源在医院的市场化，这个是中共自己政策导向所引发的，去使到医院成为掌握了某些独特特殊资源的机关，它的公益色彩日渐被淡化，而越来越好像市场上高一家盈利的公司，从而有了大量利用特殊资源来到进行经济利益的空间。中共治下，公立医院每年只是拥有 10% 左右的财政拨款，但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体需要谋生存。唐正远表示，中共医疗反腐本质上是当局在缺钱情况背景之下对财富阶层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抄家，只不过被抄家的对象确是有腐败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中共自己当年默许甚至是鼓励的。医疗反腐的本质，它只不过是中共养猪政策的一个翻版，亦都就是现在这头猪已经养肥了，可以杀来分肉食了。前大陆媒体人赵雅健在8月8日对媒体表示，这次医疗大反腐的背景是全国各级政府处在高额负债的状态底下，地方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反腐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可以黑吃黑捞钱，又可以建立在民众之中的良好形象。有分析更认为，所谓的倒查20年翻旧账啊，是为了回归计划经济做准备。大陆媒体八点见闻在8月8日报道，多方面信息来源表示，最近大家都有听到医疗腐败倒查20年的讲法，被查处的院长之中已经退休或者升迁到行政部门任职的为数不少。就今年而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原院长魏永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周俊、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柏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黄斌全，这些都是省级医院院长，都在退休后被查的。所谓倒查20年，赵兰健表示，在2003年之后，中国的医院有了电脑系统管理，全部的采购记录、开支记录都可以有据可查，只要想查就能够查出全部阴暗事件。赵兰健说，倒查20年是为了要查出更多的钱。他还说，我认识的医院院长在2022年就有想尽一切办法出国的，有些人政治嗅觉灵敏。唐正远亦都表示， 20年前，正好就是中国医疗系统信息化、电脑开始普及的开端。所以这种反复，它就等于是将所有记录医院对药品、医疗器材采购，包括医院本身的基建等等，可能存在的回扣或者其他贪腐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因为在医疗改革的初期，获得回扣是属于灰色地带。他说他现在来采取这些力度反腐，真正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医疗行业进一步脱离市场，收归国有，由政府来到控制做准备。讲到这里，大家觉不觉得中共今次这个运动有点似杀民企啊？但是在官商勾结、层层黑幕的背景底下，所谓的医疗反腐，它的成效是令人存疑的。据媒体八点见闻报道，这波医疗反腐目光落了在所有医疗机构的关键人物院长的身上。那个报道指出，院长多重权力交叠是利益和资源的汇集中枢。一方面，院长们往往是掌握精湛医术的临床专家，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体制内干部；另一方面，院长们又是营业额几十甚至上百个亿元，拥有几千员工企业的 CEO， 时时刻刻都想着怎样维持机构的运转，甚至扩张地盘发展业务。无论药品、耗材、大型设备、基建，这些涉及医院收入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院长拍板做决策。赵兰健表示，所谓关键人物是有政治靠山的医疗商业领域的关键人，这些人脚踩着政商两条船，呼风唤雨。例如钟南山这些既拥有政协委员旗号的企业名人，名下就有几百家关联的公司。八点见闻指出，在2018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96个医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医院高层管理人员因为贪腐问题落马。赵兰健说，中国医疗行业的腐败是制度性的问题，对他的反腐更加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医疗领域的庞大资源原本就和政治已经是结成了联盟，例如全国四处落地开花的莆田系能够成功，就是源自早期和军队医院、武警医院的联盟。在这二三十年来，好像莆田系这些这样的民企和中共各级官员牢牢地结成了利益链，甚至成为团伙，将这些腐败的毒瘤开刀，就是对中共高级官员开刀。这样的手术规模太大了，中共自己能不能够完成呢？都必定是难以完成的，自身和自己开刀切割。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揭黑幕。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这一节回来，我们看一看中国所谓的白衣天使，即是指那些医生啊，为什么成为整肃的对象呢？据界面新闻指出，医生在腐败利益链里面是核心，但是医药代表和医商紧紧和医生维持的关系仍远不够的。一个药品、医疗器械或者设备，这些东西从入医院到推广销售都需要上下打点，而进入医院之后，医生如果不使用这些药品的耗材，医药代表的 KPI 亦都难以完成。 药品的耗材回购式销售就是业内屡见不鲜的公开秘密。中共这一次拿医院腐败开刀，和中共向来极力宣传医生是所谓的白衣天使，形成极大的反差。赵兰健说，由于社会道德整体下滑，中国难有残存的白衣天使，医患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了。例如入医院全部都是要经过层层的安检，绝大多数医院招收了大量的保安人员、安检人员，这个是防止病人对医生进行报复。而事实上，病人对医生的暴力报复之前就是屡见不鲜的了。太多缺德的医生，太多受屈的病人，形成了他们在社会上无法申诉，只有进行私了。进行私了，这些医生要还的，有人时连命都还埋给他。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医院的保安是这些这样的社会现象所造成的。时评人唐靖远认为，中共搞医疗市场化之后，强调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钱作为医生工作的唯一导向。由于普遍的医德缺失，整个行业变成了一种谋取暴利的机构，从而引发了医患关系矛盾空前的尖锐。而更为令人瞩目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还在后面。三甲医院涉嫌活摘器官的黑幕引发了关注。中共利用军队、武警、三甲医院这些从所谓的劳教系统、监狱这些联手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这些耸人听闻的暴行早在2005年就在国际社会被曝光了出来。而近年中共更加将黑手伸向民间，新疆维吾尔人等。其实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这个器官采集的黑色产业链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采集器官已经工业化生产地采集了，人抗开始不够用了，单单采集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支持不到他们这个产业链的发展。他们甚至乎将这些咁不道德嘅产业将佢上市捞钱，可谓喺人类嘅历史上，中共为人类嘅历史写下咗荒唐同埋丑陋嘅一页。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就喺今年嘅四月发出报告表示，据 COVID 解封前嘅调查显示，三年疫情期间，中国嘅器官移植产业并未受到清零政策的严重冲击。赵兰健表示，他以前一直不相信有活摘器官这些这么残暴的行为。随着湖南湘雅医院魔鬼医生刘长峰切除患者正常脏器的罪恶行为被曝光，随着胡音宇案件的反复确认，还有大量失踪的儿童、青少年以及庞大的器官移植数据的曝光，令人相信没钱的穷人或者遭受打击的少数族群正遭受着残酷的迫害，有钱人正在利用这些来历不明的器官延续生命。而中国各省市建立的器官移植中心更是令人确认这一种庞大的黑色产业链确实存在。赵兰健怀疑，这些被捉起来的100多位院长一定有长期参与器官移植和盗卖。不过他们认为，当局清理医疗系统腐败会改变器官盗卖移植的阴暗现状，因为这些是权贵们的特工，是他们的福利。中国两极化的社会制度不会改变，移植器官的盗卖现象亦都不会改变。唐靖远认为，中共医疗反腐太可能涉及到去揭开好似活摘器官这些这样的黑幕。活摘器官是中共的一个死穴， 如果中共自己将这个盖打开，意味着中共立刻就要下台。至于中共是不是会因为揭穿了这些活塞器官的罪行就立刻倒台呢？我反而觉得这个要看这一种因素是不是压垮中共啊这只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因为这一根稻草所发挥的力量虽然是有限，但是它的影响是庞大的，所以我有点保留，但是亦都不会排除。而今次中共的这次医疗反贪腐啊，只是一次整顿或者整肃，它涉及的面都是避重就轻地做，它将个矛头直接指向两大目标，就是刚才讲过的。其一是医疗的腐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医院人事任免、基建工程、医疗设备和药品采购之中贪污受贿。第二个是医德缺失，在为病人做手术治疗过程之中不择手段地捞钱。只要上述这两点都做到了的时候，中共就可以造成一个目的，既可以黑吃黑地将这些钱收归回自己口袋里面，又可以建立一个在民众之中的良好形象，一举两得，一石二鸟。至于中共国入面医疗这座大山，它的深层次问题，即是好像医疗保险保障的两极化，药物的造假和成效，售价昂贵，医生滥收费，缺乏医德，造成医患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报复，这些种种社会问题，中共是并没有打算去解决的。而这一波所谓医疗的反贪行动做出来的社会结果，除了中共目的想达到的名利双收之外，对市民百姓基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甚至有些评论认为，中共这样去在医疗系统捞钱，造成的影响必然是医药成本增加，对使用中国医疗系统的患者来讲，是只会雪上加霜，加重他们的负担而已。至于中共今次的医疗反贪的运动，只是中共割肉保肉的一种手段而已。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为中共延年益寿保住条命呢？保又保得住几耐呢？大家即管拭目以待。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好负责讲给大家听，善恶到头终有报啊，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大家试想想，中国大陆入面有几多间医院是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又有几多医护人员参与其中，每年有几多健康无辜的良民被杀害、被牺牲，这个这么庞大的数字、这么庞大的业力怎还？今次中国医疗的整顿只是这班医官禽兽的报应而已，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吗？讲到这里，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